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继续跟弟兄姊妹分享彼得前后书的第二篇信息。你们是顺命的儿女。不知道弟兄姊妹对这个题目有没有感觉？你们觉得应该说你们要做顺命的儿女？但这个题目不是你们要做顺命的儿女，而是说你们是顺命的儿女。所以今天在这儿听到的已经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你们就是顺命的儿女。我们第一次的信息说到，人类的历史是什么呢？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双城记，一个是人类在地上要建造的一座城，一个是神在天上要建造的一座城。我们的历史不像有一些不信的人叫做不信派，他们自称是基督徒，自称是神学家，但是他们并不相信神，他们认为神是一个人心中的善所投射的一个外在的东西，所以他们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善恶交战的历史，神是善的一方，魔鬼撒旦是恶的一方。那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就是要做神的精兵，有圣经根据哦，你要做基督的精兵，我们要帮神打仗，我们要得胜，我们要打败撒旦魔鬼，让神得荣耀。这种人叫做不信派，他表面上信，他其实不信。神对于人信还是不信，他只有一个标准，就是你有没有诚实倚靠耶和华。如果你没有诚实，请注意诚实，你表面上说的再好再帮神的忙，神说你仍然是不信，因为你不相信历史是在神的掌握中，无论善恶都在神的掌握中，根本就没有善恶战争，因为撒旦在神面前是不堪一击，神不必跟他征战。那么人的历史是什么呢？是两座城，一座是人要建的城，一座是神要建的城。那我们基督徒是什么人呢？我们信徒的人生叫做被拣选的寄居者。所以上次我们提到，我们是被拣选的寄居者，我们被神已经拣选了，但是我们现在还在地上寄居。好像你出去旅游，在一个偏远落后的地方，你只是在那暂时停留，你还要回来，回到你温暖的家，所以你不必在那儿太留恋，不必在那儿购买地产，用不着，你要随时准备离开。所以彼得的书信就是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书信。很多人往往误解了圣经对我们的要求，所以你也会读不懂彼得前后书。当我们刚刚领受了耶稣基督吩咐，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门徒，我们是不是应该赶紧去使万民做我们基督的门徒？但是彼得有没有这样说呢？彼得写给各地寄居的这些寄居者，神所拣选的圣徒，什么事儿？是不是信号不好呢？好，没有的话我接着说。彼得并没有叫他们去，叫他们赶快去。彼得说什么？说你原地待命，你在那好好的过日子， 预备你的心，当有人问起你心中的盼望的缘由，你就存着敬畏的心，柔和的心回答他们。彼得好像并没有叫人去，好像跟我们今天所领受的一些教导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时很多人说，耶稣基督已经升天有30多年了，怎么还没有再来？那有些人可能会想，是不是我们还没有把福音传到地极呢？因为耶稣说，直到福音传到地极的那一天啊，那末后的日子才会到。那到底哪里是地极呢？当时的人可能并不太清楚，他们有可能觉得啊，这个西班牙就是地极，他吃啊，那所以保罗很盼望到西班牙去，也许那就是地极，那是西方的地极。那么北方的地极是哪里呢？谁都没有去过。东方的地极是哪里呢？谁也没有到过，最远也就到了波斯。南方的地极是哪里呢？好像到了撒哈拉沙漠，再也过不去了。所以我们看到当时的人就局限了这些地方，他们旅行能够到的地方就是在这些地方，但是他们都去了。我们知道门徒最东往东可能到了印度，那是亚历山大大帝曾经到的地方，这是他所能知道的地极。但也许还有一些地方没有到，那耶稣为什么还没再来？是不是我们还没有去呢？所以彼得是不是应该教导那些信徒，你们赶快去，把福音传到地极，这样耶稣基督就会赶快的来。我们要推动历史的发展，让神早一点来。请问彼得有没有这么说？彼得有没有说啊，你们现在在疾病中困苦中，你们应当求神祷告医治你的疾病，解决你的困苦。诶，这样好像有个问题，叫耶稣来干嘛？我们在地上也没有病，也没有灾，也不用等他了，好像也没有。哎，你在读彼得前后书的时候，你把它映射到今天的世界，你会得到很多的启示。因为今天的世界就像那个时候的世界，我们随时预备基督再来。是不是为了预备基督再来，你就要赶快去，赶快做？彼得说，彼得没有说没有，彼得没有提这些事。彼得说，我要教你怎样过日子，怎样在两个城之间那段寄居的日子好好的寄居，好好的寄居出一个有意义的生活。彼得说，我要告诉你一个有意义的生活，信徒一个有意义的生活，不是像打了鸡血一样每天都跟人传福音。请注意我说的这句话不太好听，说打了鸡血一样，因为我找不到更合适的形容词，就是一种很亢奋，一种外界的一种不正常的兴奋的状态。不这样做他就会全身虚脱，他就不知道怎么办。我是想说这么一个状态。保罗是不是叫彼得，是不是叫我们过这样一种生活呢？彼得没有。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我们发现这个末日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的时候，我们特别的需要读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那上一次我跟弟兄姊妹分享了彼得前书第一章的1到12节，我一共跟弟兄姊妹分享了12个词儿，后来发现有点多，所以最后一些词儿就很急急忙忙的过去了。也许讲到讲一个半小时比较好，但是呢很多弟兄姊妹没有办法这个坚持听下去，可能会睡着的，因为我本人的口才也不是那么吸引人，所以我不希望把这个加在弟兄姊妹身上加的更多，所以我这次就写了一半的词儿，我只讲6个词儿啊，6个短语。第一个叫做所以，第二个叫做圣命的儿女，第三个叫做你们要圣洁，第四个是当存敬畏的心，第五个是彼此切实相爱，第六个是不能坏的种子。当我们论到所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往前面去看，所以之前是什么，因为什么，所以什么。我们都知道我们说话是这么说的， 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很多的所以，所以前面是什么呢？我们常常忘了，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是一节一节的读。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往前读。有时候我们发现你抓不住他的思路，你读他那个圣经，你推不出这个所以来，因为你没有把你的心放进去读。你要把你的心放到使徒的心里边，跟他一块去思想，那个时候你才能明白他想说的所以，他想说的因为是什么。那所以是什么呢？所以就是之前所说的，彼得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救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派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我读了这么多，不知道你抓住重点没有，我想可能不太容易，所以我给你点出这个重点。这重点就是说恩典，因为你们得了恩典，这个恩典就是那个救恩，这个恩典是如此浩大，以致天上的天使很兴奋很激动的看着你们，他想看到这个恩典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所以就来了，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但是我们是不是明白恩典呢？我上一次没有太多时间讲恩典，我今天想跟弟兄姊妹首先分享什么是恩典。恩典这个词儿，这个希腊词儿叫 charis， 原文出现了155次，我一个一个数的，大部分情况下都被翻译成恩典、恩惠、恩赐或者恩，也就是说是说的是神所赐的恩典，当然也有人所赐的恩典哈。恩典本身是中性的，但是在新约圣经里边大部分是说神的恩典，而神所赐的恩典大部分都是指救恩。弟兄姊妹，我要请你注意，如果你现在有点困，我要提醒你，圣经里说的恩典，新约里说的恩典，大部分都是讲救恩，或者与救恩有关的神的看顾、能力、供应、恩赐、信心、爱心，这些都是跟救恩有关系的。当然也有一些别的恩典，但是这不是新约圣经的重点。新约圣经的重点乃是我们的救恩，以及围绕救恩神所赐的一切的能力、看顾、供应、恩赐、信心和爱心。那么恩典有什么特点呢？弟兄姊妹，我希望你知道恩典有三个特点，也许你能记住，因为很容易记。第一，恩典是主动的应许。如果你苦苦哀求来的，弟兄姊妹，那不叫恩典，那是你求来的好不好？你要饭你要来的。恩典是人家白白施舍给你的，不是你要来的，你躺在那你动都不用动，人家那个财主就过来把粥放在你的面前，那个叫做恩典，是神主动的应许。提摩太后书1:9说，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请问在万古之先还没有天地的时候，你有没有求过恩典呢？你没有，还没有你呢，还没有你呢。所以你不要以为是你求来的，是你祷告神给你恩典，不是的，是神早就预先准备好而且应许给你们。而你这些接受恩典的人，你不但是不配的，甚至还是仇敌。所以罗马书5:10说，我们还在仇敌的时候，还在做神的仇敌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而死。所以我们完全是被动的接受神的怜悯，因为神知道我们这些人没有恩典活不了，所以神就怜悯我们。我们完全是被动的，你第一你是不配的，第二你根本就没有求过，神就把这恩典给你预备好了，这叫做恩典。恩典是主动的应许。第二个特点，恩典是白白的礼物。保罗说， 罗马书十一章六节说，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所以恩典不是根据你的行为，如果是根据你的行为，它就成了工价，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这是罗马书四章四节说的。所以弟兄姊妹，恩典是白白的给你的。而我们今天很多人常常误解，因为我做得好，所以神给我恩典，我奉献了，神给我恩典。所以我们经常说，你要小心哦，你要不奉献，你这个事业可能未必会成功哦。你要好好想想，神给你恩典是因为你奉献了吗？是因为你侍奉了吗？是因为你祷告了吗？如果那个叫做工价，那不叫恩典。 OK， 恩典是白白的礼物。第三，恩典是不可抗拒的，这是神的恩典特有的一件事情。恩典是不可抗拒的，人的恩典是可以抗拒的。你如果要给那个乞丐一碗粥，那个乞丐可以说不吃嗟来之食，他可以拒绝你。但是神要给你一碗粥，你不得不喝，神会变着法的让你喝下去，神会让万事都互相效力让你喝下这碗粥。所以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八节说，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一七节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所以恩典是不可抗拒的，叫神拣选的人他一定会来到基督的面前，而基督呢永远不会丢弃他。所以神的恩典是特别的，人的恩典是没有能力的。你的恩典，你就是一个老奶奶老太太，一个恩典想给别人，是主动的给人家，想白白的给人家，但是你没有能力去强迫人家接受这个恩典。神是有能力的，神的恩典带着能力。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神的恩典是带着能力的，是神亲口应许，亲手成就。所以来了，我们在试炼中可以放心。当逼迫来到的时候，当我们的生活充满难处，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对基督徒越来越逼迫，我们就很担心将来怎么办呀，我们工作场所会不让我们工作，牧师讲道会被抓起来判两年刑，在学校里边传福音会被别人给耻笑， 被老师赶出学校，那我们会不会软弱下来，我们就否认主，我们就失落，我们就下到地狱，我们怎么办呢？神说，你不要担心，你不要害怕，你不要惧怕。神脸对以色列人，那背逆的以色列人就说了三句话，说你不要害怕，你不要恐惧，你不要害怕，三次。何况我们呢？因为神亲口应许，亲手成就。今天你不管陷到什么软弱的地步，你都可以放心，神并不弃绝他所拣选的人，因为恩典是不可抗拒的，神的恩典是带着能力的。所以刚才是恩典的三个特点，第一，恩典是主动的应许，第二，恩典是白白的礼物，第三，恩典是不可抗拒的。但是我们虽然明白了，但是常常误解，我们对恩典常常有一些极大的误解。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这儿给大家总结了十大误解。因为我们所关心的恩典往往不是救恩，往往都是今生的成功、今生的财富、健康和我们内心的安慰、心灵的慰藉。所以我们搞错恩典的时候，我们对恩典就会有很多误解。这里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对恩典的误解。这一辆自行车，下面一段英文，这英文谁写的？这是一个美国的喜剧演员说的。这个喜剧演员是80年代一个很有名的喜剧演员，一个脱口秀演员。他说，当我还小的时候，我每天都祷告神给我一辆新的自行车。后来我就意识到一个问题，神不是这么做工的，神不会我祷告什么他就给什么，所以我就决定我去偷了一辆自行车，然后回过头来祷告神赦免，我就成了，事就这样成了， 所以你祷告一辆自行车比较难，你祷告神赦免很容易，因为你一祷告你就觉得神赦免我了，哎呀我自由了，我 free 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对恩典的一个很普遍的一个误解，很普遍的一些误解。我们以为那个赦免叫做恩典，我们以为那个自行车叫做恩典，但是有可能自行车跟那赦免统统不是恩典。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很特殊的毛病，觉得我已经很努力遵循神的旨意了，但是神的恩典怎么还没有到账呢？我已经好好读经了，我已经好好祷告了，我已经对我的丈夫、对我的孩子、对我的学生、对我的老板很好了，我已经很努力非常好了，但是我这个光景还是没有变呢。神的恩典怎么还没有到账？弟兄姊妹，当你这么想的时候，你不知不觉中已经把恩典作为你的工价了，作为你的工价了。我不知道你做过承包商没有，当你拿着一个清单跟人要钱的时候，那个人很可能说，哎，你这个没做那个没做，那个怎么说，你找一个做给你做花园的工人你试试，他拿个清单说他做了很多事情，你可能说这些都不是我做的，我要做的十件事你做了两件，你做了八件事都不是我要你做的。所以神会跟你要跟神讲工价的时候，神会好好跟你讲的哟。恩典不是工价。所以我们对恩典有十大误解。第一个误解，最常见的误解叫做新约讲律法，旧约讲律法，新约讲恩典。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印象，我在信主的时候就被人骗，我经常被人骗，因为无知就会被人骗，因为读书少所以就会被人骗，所以被很多人骗。你又无知，你又读书少，然后呢又很喜欢听讲道，你听了很多人的讲道，你就被很多很多的讲员骗，你从来不想去读圣经。所以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被这些讲员骗了，很多讲员骗我，很多讲员不骗我，很多讲员骗我。所以你不要去把你的信心、把你的信仰建立在讲员的讲道上，要建立在圣经上。所以很多讲员说，旧约是强调律法，新约是强调恩典，是这么说的吗？我们看看伊甸园，伊甸园是说先有伊甸后有吩咐，不是说亚当夏娃遵循神的旨意听神的话，他就在伊甸园里面这个享受恩典，是神先把伊甸园造好了，然后把人放到里边，然后跟他说你要遵守这一条命令哦。所以耶和华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神先造好伊甸园，再把他安置在里边，使他修理看守，给他一个工作，然后耶和华吩咐他说 OK。以色列人的律法怎么来的？神有没有先把律法给以色列人在埃及记说啊，你们受够苦了，就是因为你们不听话，那 OK 现在来了，律法放在这儿，你们守好律法，表现不错60分，我就带你出埃及好不好？神不是这样说的，出埃及记19章4节说，我如鹰将你们背在肩膀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成为我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神先有恩典后有律法，先把百姓从埃及带出来，而且在一路经过马拉的苦水以琳，一路成百姓的背面，最后带到西乃山下才颁布律法。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误解，不要误会，是说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不是一样的，旧约是讲律法，新约是讲恩典，不是这样的。你不要读错保罗的书信，你不要读错罗马书。有很多人以为旧约的神是讲公义，新约的神是讲慈爱，所以耶稣基督把我们这些人从父神的愤怒下拯救出来，他替我们去挨揍，替我们去受死。哎呀，我们要爱主爱耶稣基督，但是对上帝我们要心存敬畏的心，好害怕，因为他很凶啊。保罗是这么说的，罗马书3:25说，是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从开始就是神，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在这做工，任何想把三位一体的神拆开的企图都是异端。 都是异端。所以是神父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神主动的，不是说父神就想揍人，耶稣说别打别打我给你拦着，不是这样的，是父神主动设立耶稣做挽回祭，而主耶稣圣子就顺服，腓立比书第二章说他顺服，被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就成为人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第一个误解就是旧约是律法，新约是恩典，旧约是讲公义，新约是讲慈爱，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爱，我们新约了是爱了，不是新约，你读文启示录你就知道这个公义的标准一点都不低，你读文登山宝训那你就知道天国的宪法一点都不低。好，第二个误解是恩典排斥律法，这个是恩典福音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叫不叫异端呢，我不好意思管它叫异端，我叫假教师好不好，我说假教师平约瑟，假教师一个叫小兵啊，后面他的 title 是牧师，不知道是哪来的，在国内很流行，他们讲恩典福音，他们在这件事情上做了假教师，我不是论证他们就是异端，我是说他在这个事情上做了假教师，因为这完全不符合圣经，他们说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了，所以恩典是排斥律法的，不对，那个加拉太书五章十八节说的是你不要律法主义，你不要跟外邦人说你必须行割礼，行了这个律法你才能得救，这个不可以，但绝对不是废弃律法，神绝不妥协他的标准，神的恩典慈爱绝不妥协公义的标准，只有人才会做这个事儿。讲了恩典就要牺牲公义，讲了公义就要牺牲慈爱，人才会干这个事儿，神不会干这个事儿，神绝不妥协他的标准，所以律法的一点一滴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因为律法里边有恩典，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献祭的条例充满了恩典，所以你读摩西五经的时候你能从摩西五经里边读出许许多多的恩典，可以说大部分都是恩典，因为神的公义只要一点，人太软弱，所以需要很多恩典来扶持我们，所以如果说恩典排斥律法说明他没有读懂旧约，第三叫做恩典排斥认罪，这一点也是恩典福音喜欢讲的，他说你已经罪得赦免了，你自由了，释放了，你是神的儿女，你不要整天认罪定罪自己，那个仇敌撒旦他天天的定罪你，假教师假教师，恩典跟认罪有矛盾吗？什么是赦罪？赦罪是最大的恩典，就是神赦免我们，把我们的罪放在羊身上，赎罪羊身上，带到这个阿萨谢勒旷野里边，让它消失不见了，赦罪是个恩典，我们没有做任何事情，我们就是把手放在羊头上，羊就带着我们的罪走了，所以赦罪是恩典的应许，认罪就是支取恩典，所以你要支取恩典，你说你不认罪你是个骗子，不是我说的，你看看约翰说的哈，约翰一书一章八到九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自欺什么意思？骗子，骗自己，因为你骗不了别人嘛，你也骗不了上帝，你只会骗自己，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洗你要注意哈，圣经里用血洒有两种，一种是这个一次，这个耶稣基督就替我们完成了赎罪祭，洒了血，这个血遮盖了我们的罪，我们就蒙恩得救了。第二个血是什么？就这里说的，前面说基督的血要洗净洁净我们，就是除罪水，除罪水每次要放血，把我们的罪给除掉，也就是说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要不断的认罪，因为我们还会犯罪。我们要不断的认罪，我们要诚实面对自己，你不要骗自己，基督的血就把我们洁净了，这是恩典，所以恩典不排斥认罪，认罪就是支取恩典，不认罪就拒绝恩典。第四个叫做恩典排斥努力，有一些人 常常误会这一点。我跟大家说，你不要努力做事，不要靠自己努力，好不好？不要靠自己。但是不是说你不要去努力，因为保罗说你要竭力做成善功。我们反对的是什么？恩典反对的是人靠人去赚取恩典，但是恩典却是我们最强的内在的动力。恩典在我们里边，因为恩典有能力。我跟他说恩典有能力，如果你真的是蒙恩的，你就懂得什么是恩典。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不懂恩典，你想的是那辆自行车，你根本就不关心赦罪的恩典。你觉得赦罪的恩典是最小最小的一件事情，自行车是最重要的。神是反过来的，你看新约里恩典可能 90% 以上都谈论救恩，这是最大的一件事情。如果你真正明白你的罪被神赦了，真的那是你里边最大的动力，你一定会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恐惧战惊不是因为你害怕父神，是因为你发现你这样的罪人居然能被父神怜悯。哇，你一定要照着他的旨意去做呀。所以恩典是我们的动力，神就会在我们里边立志行事。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里边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我们要认识恩典，越认识恩典的人越能努力为主做工，越不认识恩典的时候，他做的工都是假的，他是想跟神交换一些什么，或者说想满足一些个自己的虚荣，炫耀自己。第五个误解就是恩典排斥成圣。你既然已经蒙了恩典，你为什么还要努力成为圣洁呢？你一切都被神赦免了，这个是恩典福音最喜欢说的。弟兄姊妹，恩典接纳了罪人。什么叫恩典？就是我们都不配的，我们是罪人，所以恩典接纳了我们。但是神的恩典是有能力的，请你记住，神的恩典会改变生命，神的恩典有改变生命胜过罪恶的能力。所以诗篇130篇说，当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这件事情我绝对不会做，我绝对不会做，因为我做的我是没有能力的。我赦免人，人家转眼就忘恩负义。所以我在做生意的时候有一句口号说 In God we trust, all others pay cash。 什么意思呢？我们信靠上帝，其他所有的人付现金，因为我不相信他，因为我对这个人好，我相信他，我这个好，我这个相信没有能力，他转眼就会骗我。但是神的恩典不一样，请你记住，神的恩典，神的赦免之恩会叫人敬畏他。所以我们经常说，哎呀，神这么好，神有点笨吧？你把他给赦免了，你别乱跑，留一点抵押品，抵押住，因为他会变卦的。我们都知道人是诡诈的，但是神说不必，我在他里边，我放一个抵押品。神是反过来的哈，我们应该是我赦免的这个人1000万，但是我好歹有个抵押吧，我怎么知道他会还？神说不用，我给他一个抵押品。那个抵押品是什么？是圣灵，因为神承诺说我要给你天上的基业，怕你担心不相信，我给你一个抵押品。这个买卖真是反着来的哈，反正不是我做的，神做的。神的买卖是先赦免你，然后叫人去敬畏他，他不怕你不敬畏他，因为神的赦免有能力。真的蒙神赦免的人一定会敬畏神，不敬畏神的人那是自己赦免自己，你的赦免是假的哈，因为你根本就不懂得罪。OK， 所以罗马书5章21节一直到6章2节哈，说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是叫人接受义作王。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这两段经文我把它放在一起，就是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可能读错，因为它放在两章里边，5章21节一直到6章2节三节经文，你一定要放在一起。 OK， 罪作王，罪是有能力的，恩典也是有能力的，恩典会借着义作王，王是有权柄的。所以你要知道神的恩典是有能力的，你要放心，神会改变你。 好，第六个误解就是恩典是完全接纳。我知道这句话是很吸引人，很多人在这句话得到安慰啊，完全的接纳，完全接纳我们孩子的样子，完全接纳我丈夫的样子，完全接纳我父母的样子。你不要误会，这个要搞清楚什么叫完全接纳。神造着人的本相接纳人没有错，我们这些人都是不配的，所以神造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但是神绝对不会按照人的本相来爱他们。所以很多人把这个完全的接纳解释成神造着我们本相爱我们，我们的本相一点都不值得爱啊，同学，你凭什么，你好意思说神会造着我们本相爱我们吗？不是，神是照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但是神不接纳我们活出自我，因为神讨厌我们的肉体，神不喜欢我们的肉体，活在肉体里的人是进不了天国的，就从灵生的才能进入神的国。所以罗马书八章十三节说，你们若顺从圣灵活着必要死，你进不了神的国，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所以很多人就把这句话完全接纳偷换概念，然后呢推导出错误的意思。神照着我们本相接纳我们，神就照着我们本相爱我们，所以神希望我们活出自我，活出精彩。你有没有听过这样讲道？这样讲道的我现在说话比较狡猾了，在这件事上是假教师，所以我不敢说他所有的事上是假教师，在这件事上是板上钉钉的假教师。因为神不允许我们活出自我，我们自我有什么好活的？我们自我就是烂人一个，就是罪，所以神要改变我们，神要改变我们，神不会接纳我们的自我，但是神照着我们罪人的样子已经接纳我们了，已经赦免我们了，但是他不要我们停留在这儿，这个是接纳。所以你的孩子，你的先生这个样子你要接纳他，但是你是不是要他改变呢？你没有办法，因为你改变不了人，你改变不了人，要求神改变他，神会改变他。所以你不能说啊，这个孩子有问题，你就一直容忍他有问题，就哎，这是完全的接纳，不符合圣经。因为圣经说，你有责任每天跟他讲神的话语，生活中活出神的话语，让神来改变他。你不要阻挡他，不要说神接纳你，这是害了他。OK， 好，第七个，我们经常有的误解就是恩典是一些东西，恩典不是东西，不是一些东西。我们以为恩典是一些东西，是那一辆自行车，是一份好工作，是我让我更加谦卑，让我更加温柔良善，这个一个一个拆开啊，不是。恩典不是神宝座下的一堆礼品盒，你要吗我再给你一个，要吗给你一个，一个一个给。弟兄姊妹，恩典不是这样的，恩典是神自己，你就要搞清楚，恩典是神自己，所以恩典不会给的不够，因为神把自己整个的给了你，恩典也不会零零碎碎一点一点的给，因为神把自己整个的给了你，借着基督给了你。所以约翰福音一章十六节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加恩上加恩。这是丰满的恩典，什么意思？原文就是说完全的恩典，神不会给你一点点让你不够，这不叫神的恩典，是我们的恩典，倒了抠抠抠缩缩的，对不对？因为我们不丰富嘛，我们没办法给人丰富，神是给丰富的。所以罗马书八章32节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恩典一定不会不够，恩典不是一些东西，恩典是救恩。所以神这个保罗并不强调神的供应跟看顾，你读保罗书信你发现他提到很多的恩，但是他所说的他忽略了那些个神的供应啊，神的帮助啊，那些是不是恩典呢？那些是恩典的一小部分而已。他最重视的恩典是耶稣基督。所以腓立比书三章八节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因为他知道基督是最大的恩典，我们却不是这么想，我们是说粪土是最大的恩典。 就是这样。你我看中的往往就是粪土。保罗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你不要误会，不要以为万事是不好的事情。保罗是万事，包括好事情，包括侍奉，包括读经，包括祷告，说白了就是这样。因为那些都是暂时的，最重要的是得着基督自己，得着基督。什么是得着基督呢？没有那么玄乎的，得着基督就是诚实倚靠耶和华，就是得着基督。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会越来越明白，而不是一些虚幻的玄学，一些玄的一个叫灵异的经验。你紧紧抓住基督，你诚实依靠基督，你就得着基督了，基督就会改变你的生命，一直到天上。我们还是不能离开基督，我们不能离开那个生命树。 OK， 好，第八个误解就是恩典是补人的不足，补我们的不足，恩典是帮我们心想事成。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恩典不是补我们的不足，也不是帮我们心想事成。神会赐出人意外的平安，神也会做非常的功非其意的事。这两句话都是说不是照你想象的那样啊，但是呢是会出人意外的平安啊。你要这个，神给你那个，哎，你心里很平安。然后呢，你要这个，神说我抽你一巴掌。这句话有点粗鲁啊，但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以赛亚书28:21，非常的功奇异的事，听起来有点奇怪，就是外邦人的功。外邦人来干嘛？就是咒你啊，亚述人做什么？杀你啊。神会做这个事的。奇怪的事情就是外邦人的事情，就是你觉得突然神好像很陌生，做非常的功奇异的事，好像外邦仇敌一样的事情，神会做这个的。但是这是恩典，神是恩典，因为神要用这个来对付我们。所以以赛亚书说他会用，他身为六轴六我们，会用尖利的器具打我们，为了把我们那个坚固层，我们赖以依靠的坚固中彻底粉碎，好让我们诚实信靠他，诚实依靠耶和华。这叫做得着基督了。所以圣经从来没有说恩典是帮我们心想事成，不是这样，不要这么想。圣经也没有说你只需要帮一把忙啊，我这个考试我已经准备好了，上帝啊，求你帮一把，让我考100分，我本来才99分了，差100分。圣经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神不是帮你一把，神是整个替你做。主耶稣从来没有说自助者天助之，这句话在欧美的很多的教会里边，自由派的教会里边很喜欢说这句话。所以很多信主的人他不太明白，看了这些个自由派的书以后，以为这是一个真理，以为自助者天助之，我首先要帮助自己，上帝才能帮助我。这句话没有任何的圣经根据，没有任何的圣经根据。神不是给你帮你的不足，而是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人因为知道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软弱，所以就牢牢地抓住主，诚实倚靠耶和华，神就替我们做，不是你做。我跟你讲讲什么叫神替你做和你做有什么区别。你自己做神帮你，是你在那骂孩子，你一边骂孩子一边觉得自己很公义，因为你孩子确实有错需要被你骂，对不对？所以你越骂自己越公义，越自以为义，然后呢骂得不好，孩子急了破门而出，然后你来到上帝面前说求你帮帮我，我好像有点不对啊，我搞不清楚哪点不对，可能脾气太大了，可能没有爱心，所以求你让我的脾气温柔一些，让我更多一些忍耐，让我更多一些爱心。这叫做求神帮你一把，帮你一把。什么叫神替你做？替你做是你在责备你的孩子的时候，你深深的知道自己也是个罪人， 你深深知道，即使你在为着公义发义怒，你的自我也在膨胀，因为我们的心比万物都诡诈。所以你一边责备一边求神赦免，这叫神在你里边做，因为圣灵一边借着你的口在责备孩子，一边在里边责备你，为义为审判，来让你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你跟孩子一边责备孩子，一边跟孩子一起跪下来祷告，一边求神赦免，因为孩子那样一定有你的罪在里边。所以这个叫做求神帮一把，和求神替我们做的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OK， 好，第九个误解是恩典是弱者的拐杖。我们强者不需要恩典，因为我们可以自己搞定，我们可以为神做一些事情，因为我们很强悍。只有弱者他需要一个拐杖。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恩典？恩典是对成就感的冲击，是对成就感的摧毁，是对坚固城的摧毁。这是神的意思，因为神不要我们有成就感，因为成就感会让我们膨胀，会让我们远离神，会让我们依靠自己，依靠那击打我们的。我们人很笨啊，我们人是以为依靠自己，其实不是。圣经说是依靠那击打我们的。我们依靠什么，什么就揍我们。我们依靠亚述，亚述揍我们。我们依靠自己的肉体，我们自己的肉体就回过头来吞吃我们属灵的生命，就好像以撒、以扫和这个和雅各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拒绝恩典的人是一种真骄傲，有一种是真骄傲，有一种叫做假谦卑。什么叫真骄傲？就是说他觉得自己很能干，他不肯诚实倚靠耶和华，向自己得荣耀，所以他不需要靠着恩典去做，他要自己去做。还有一种叫做假谦卑，说我自己还不够好，我还不能蒙神恩典，其实是说我的标准比神高啊，神的标准太 low 了，怎么这种人也能得恩典呢？我就不一样，我一定要做得好到一个地步，好到90分，然后神才给我恩典，这样我才觉得啊，才对得起上帝。你那是质疑十字架救赎的功效，你自诩比神的标准更高。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我们知道在神面前救恩我们是这样的哈，我们不要觉得比神的标准高，但是我在神借着我们弟兄姊妹给我们施行恩典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这样了。人送你一个东西，你要一定要送回去，对不对？而且你要送在他面前，你要算好了钱，这个钱大概是多少钱啊？这块肉大概是20块钱，我明天买个21块钱的水果，或者差一点19块也行，一对一。因为你里面的骄傲，难道你不能把这个恩典拿来感谢的心留下，然后你再回头，你再把恩典再给别人吗？神借着你身上流出的恩典给别人吗？你不愿意，为什么呢？因为你给别人的时候，那个给你恩典的神借着那个人给你恩典的人，他就不知道你还给他了，你心里就难受，说哎呦，那个人会不会觉得我这个是个不要脸的人，我是个厚颜无耻，这个拿来就要的人，我一定要跟他讲清楚，让他明白我不是这样的人哦。说你给我，我再给他，或者说你给我，我告诉你，我给那个人了哈，我给那个人也什么恩典了。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最容易做这个事情，很多人为了避免这个麻烦，干脆就不要，哎，什么都不要，我够了够了，有。你接受人家东西是给人一个机会哦。你要明白哦，神让我们在肢体里面互相帮助，因为需要肢体互相帮助、互相扶持，否则肢体就不是肢体了。所以我们在生活中有很多学习恩典的机会，但是因为我们的真骄傲或者我们的假谦卑，使我们与恩典无缘，我们也使我们越来越不认识恩典。最后你就是一个骄傲的人，所以一个不愿意接受别人帮助的基督徒，你很危险，我告诉你，你很危险。我知道有一些人非常有智慧，他很愿意让别人帮自己的忙，他其实就是牺牲自己，因为一般来说我们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觉得自己是个弱者，这是给别人一个机会。你在要别人帮你忙的时候，你也在帮别人的忙，只不过那人没知道，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要活得真诚， 不要装。第十个，我们认为恩典是义人的赏赐，不对，恩典不是义人的赏赐，恩典是给罪人的礼物，不是人赚得的理当的权利。所以你当你认为恩典是给义人的赏赐的时候，你就有时候觉得我都这么好了，我都这么义了，我是个义人，哎，怎么恩典还没有到账。弟兄姊妹，福音不是一个神找好人的故事，福音是一个神救罪人的故事。我们变得圣洁，我们变得公义，不是恩得恩典的前提，而是蒙恩典的结果。所以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那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们看到恩典有十大误解，我好像又超时了。所以这第一个字，不好意思，这个这么长时间了，我后面会快一点。所以第一个字是所以我们就要知道恩典是什么。然后第二个叫做恩典带来能力和动力，但不是神没有说，彼得没有说，所以你们就要放下工作，待人信主，报答主恩。有没有这样说呢？没有，很奇怪哈，保罗没有说你要赶紧放下工作，全职侍奉，待人信主，要报答主恩，不是，而是说所以你们就要预备行动，要预备好，要约束你们的心。约束你们心什么意思？不是说自我约束啊 ，self control 啊，不是节制，是说你这个把心中腰带约束起来，准备行动，准备征战。你要在生活跟真理上说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彼得前书三章十四五节，你要随时做好准备，而不是急着做事。你还没有预备好，你生活一团糟，你真理一点都不明白，你就要出去传福音。神不需要你去传福音，你不要着急，你不要着急，弟兄姊妹 ，hold on， 不要着急，你要预备好，约束你的心，你要预备好。第一步是预备行动，第二步你要头脑清醒，你要谨慎自守。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说：“信靠的人必不着急，只有不信的人才是该急的不急，不该急的瞎急。”什么意思呢？你不急自己，你急别人，要忙着跟别人传福音，你一点都不急自己。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你的真理有没有明白？你不着急，你拿起圣经你就困，你着急别人，要来我的老公信主，我的孩子信主，我的，你不急身边急地急，你身边你在家里边你没好好活着福音，你就急着要去地级传，你跟你老婆的关系都搞不好，你要去跟别人传福音，算了吧。我们不急真理急侍奉，要赶紧侍奉，你真理一点都不着急。我不急生命急生活，你要活出圣洁，你的生命还没改变呢，你都不知道什么叫生命呢。所以我们要头脑清醒，要谨慎自守。第三，你方向要专一，要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这个专心盼望有讲究，和专心就完全的意思，原文就是完全，要完全的盼望主，放在这上，不是一半盼望主再来，一半盼望地上的粪土。所以你要做这三件事。第二个条件，顺命的儿女。什么是顺命的儿女？我知道有很多人会拿着顺命的儿女来吓唬基督徒，你要做顺命的儿女哦，所以要听我的话，因为我是长老，我是牧师，我是传道人，你要听我的话哟。弟兄姊妹，不是这个意思哦。彼得前书总共用了三次顺命这个词，一次是顺服耶稣基督，一次说你要顺命，做顺命的儿女，一次说顺从真理。所以你就明白了，顺命是什么？顺服主，顺服真理，而不是顺服某一个人。所以你不是，也不是说你要做顺命的儿女，而是说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你要搞清楚，既做，你已经是顺命的儿女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得了救恩，你就是顺命的儿女。只有顺命的儿女才能蒙神拯救，要不你都拒绝基督，你就不是顺命的儿女。所以要搞清楚啊！所以你搞清楚什么叫做顺命。顺命不是说我顺命我就赶紧去做事，不是，错了。我们很多基督徒就干了这个蠢事儿，结果事儿越做越错。顺命首先是做对的人，然后再做对的事。为什么呢？因为神是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希伯来书二章十节，不是说要领你很多的查经班的侍奉啊，什么各种东西进去，不是，是要领儿子进去。 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就是做人。所以你不是说让你急着为主做工，报效主恩，信主以后三个月就可以出去了。你太小看人了，你太小看你心里的那个比万物都伟大的这个心了，没那么容易的哈。所以你要好好的做人，好好的做人。神着急做事吗？神着急做事吗？神着急做事吗？我问你三遍，我挑战你。第一，大使命为什么不早一点颁布？为什么不在巴别塔都颁布？人还没散开呢，传福音多容易啊，对不对？还用跑到追到地级去？那个印第安都跑到美洲了，对不对？我在巴别塔我就传上不是行不行吗？为什么不在大卫的时候？大卫这么厉害，哇，点起一支精兵直奔这个中国，把中国给征服了，大家都信服了，多好啊！为什么不早一点？我非要等到耶稣基督来？大航海时代为什么不早一点开始？因为要是没有大航海时代，这个福音传不到中国，对不对？它传不到南部非洲，因为都是靠海过去的。有关你的再读读圣经，你看有关福音和传福音的经文比例是多少，你会发现大吃一惊。你会发现信约大部分是讲福音，而不是讲传福音。传好像一点都不重要，上帝好像一点不关心传，因为到了点你就能传了。你先要把福音搞清楚，先要把福音活出来。也就是说做人，做人就是活出福音。做人很容易吗？人要是明白了就能照着去行，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呢？所以请弟兄姊妹你记牢这句话，做人容易吗？如果有人逼迫你说你要赶紧回转，要怎么样，你要你就想想，你如果你能回转，你能照着去行，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所以你要搞清楚腓立比书二章五节说的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是什么意思。我们很多人以为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就是效法基督传福音发义怒医病赶鬼，不是。你读上下文你就知道是效法基督虚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是做人，是效法基督做人，而不是效法基督做事。因为做事不是我们做事，是神替我们做事，是与神同工。做人就是基督在我们里边做人。所以南国犹大努力做事，你看西西家好努力啊，但是以赛亚怎么斥责他们的？说他们不肯诚实依靠耶和华，他们是悖逆的儿女。这个真的不是说别人，就是说西西家，我告诉你，就是说西西家。所以这是顺命的儿女。然后接下来一个词叫你们要圣洁。顺命，顺命有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你们要圣洁。弟兄姊妹请你记牢，顺命不是说你要急着做事，是你要有三个要点。第一，你们要圣洁。圣洁是神对他儿女的基本要求，出埃及的时候就说好了，你们要做圣洁的国民，说我是圣洁，你们必须圣洁。这利未记说了，整个律法都教我们怎么圣洁。所以圣徒的行为理当圣洁，必须圣洁，而不是说你圣洁以后你才能做圣徒，而是你已经是圣徒了，你已经是圣民的儿女了，所以你应当圣洁。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不懂什么叫圣洁，所以圣灵会提醒我们什么叫做圣徒的体统。圣灵会提醒我，你不需要参加一个培训班，培训班说圣灵体统这是什么，不需要，圣灵会提醒你的。你读了圣经你知道什么叫圣灵的体统，圣徒的体统。我们今天的网络时代，有一些弟兄姊妹很喜欢发一些个朋友圈，转发一些东西，很多东西我说这叫标题党。所以有人就问我，你怎么知道是标题党？我说你不需要参加一个培训班的，你是圣徒，你知道什么叫圣徒体统？你觉得圣徒应该说这种话吗？圣徒应该写这种标题吗？什么经什么正经什么紧急，不转发就不是中国人，不转发就不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看了很多标题，请你问问你里面的圣灵，一个圣徒可以这样说话吗？如果不可以，你自然就知道这个叫做标题党，是为了吸引人家的眼球，吸引流量， 流量，别有所图。所以基督徒最容易辨别标题党。如果一个基督徒不懂得，你说哎，我不懂得，我没有参加过培训班，我也没有。说我不是计算机专业的，我学过计算机，30年前。所以那是一个借口，说明你在圣洁的问题上有问题，你都不知道什么叫圣洁了。你可能信主很久了，你信主越久，你越不知道圣洁，因为你自以为意，你觉得自己是个好人。而我们许多人不一样，因为我们先做坏人，后来我们才信主的。我们知道那个就是我们坏人的时候的样子，我们罪人的时候的样子，我们信主就不应该这样。而很多信主年头久了，他慢慢的忘记了自己罪人的时候的样子，他以为自己都是信圣洁的，非常危险。所以圣灵的第一个要点不是做事情，而是你们要圣洁，你的口舌不圣洁，你全身就不圣洁。所以雅各书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放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就是虚的。因为主耶稣说，口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一个人圣不圣洁，什么标志呢？口舌。你是不是经常乱讲话？你是不是经常骂人？不要拿你的脾气做借口，那是因为你不圣洁，因为你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那怎样才能让你圣洁呢？口舌洁净。以赛亚书是洁净，以赛亚的洁净是从口开始。所以雅各书3:2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所以我们要追求圣洁，你不要去搞那些个虚的哈，说我们在家里面天天要祷告，天天读经，不要搞那些，那是逼迫人家，你自己祷告就好了，别逼你的家人。你要管住自己的口舌， OK， 这圣经的教导。当然我不是说不要家庭的祭坛，你要让人家自觉自愿，你不要去逼迫人家。好，第二个要点就是当存敬畏的心，这是圣灵的第二个要点，因为敬畏是恩典的结果。当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神的恩典有能力叫人敬畏神。所以我们应该在存着敬畏的心在世寄居，这是信徒处事的基本态度。因为恩典使我们的信心跟盼望都在于神，所以你要敬畏神，这个敬畏是给你说的，是给我说的，不是给别人说的。当你看到世人不敬畏的时候，你不用着急，因为他没有蒙恩。你我是蒙恩的，你应当敬畏我，应当敬畏神。敬畏不是用来要求别人的，是告诉自己，提醒自己的。好，第三个要点就是要切实彼此相爱。信徒能不能没有虚假的从心里彼此相爱，是你是不是认识恩典、顺从圣灵、真理、得蒙洁净的标志，非常重要。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相爱是假的，是虚伪的，是找一种爱的感觉。只有认识恩典的人，他才能承认自己全然污秽的，没有办法真诚的相爱，所以才会诚实依靠神。这个时候你那个爱才是切实的彼此相爱。一个没有被真理洁净的爱心，你还不如慈济，还不如那个佛教，人家相爱比你爱的多多了。你请问你的爱跟他的爱有什么区别呢？你的爱跟慈济的爱有什么区别呢？慈济的爱是要换功德，要积累功德，他们觉得自己做了很多。我们的爱是觉得我们自己很不够，我们有问题，我们爱不出来，求神来替我们爱，所以不一样。所以以赛亚书说，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你的爱如果没有被真理洁净过，如果你不承认你爱不出来，你那个爱只是领受人的吩咐。因为做基督徒要爱人嘛，所以你就这么爱，所以你就在那件事情上爱一下，在那个时候爱一下，然后觉得自己好有爱，这是很危险的。你要永远承认自己爱不出来，这个才是诚实依靠耶和华，你才能从心里边彼此切实相爱。最后一句话，不能坏的种子。弟兄姊妹，生命 不是由于人的理性、情感或意志，而是因着圣灵的重生，也就是不能坏的种子。我们不是因着我们的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以如果福音传对了，一个人才能顺命。如果你的福音没有传对，你就不要去求人家顺命，因为你人家根本就顺不出来。这个世界是很善于撒谎的，但是教会却不善于说实话。所以很多传道人他总觉得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道理太愚拙了，不能快速见效，大使命时不我待，我的教会每年都要倍增。所以他不是去拔苗助长，让人家三个月四个月就赶紧出去。哎，你看那个幸福小组就是这样的啊，批发一样，那个流水线。他不是拔苗助长，就是用能坏的种子代替不能坏的种子。有两种不能坏的种子，一种叫做煮熟的种子。煮熟的种子什么意思呢？好像符合圣经，但是没有生命，好像是麦种，没有生命，煮熟了。比如说人的觉知，哎，你觉得很对啊，我信主不就是觉知吗？你错了，根本就不是你的觉知。如果你认为信主是你觉知的结果，骗人。觉知这个事儿是19世纪从这个芬尼那边发明起来的，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会让你误以为你信主你蒙恩得救是你决定的结果。我们现在用这个词儿啊，但是你要清楚的知道是神圣灵感动你觉知的，所以你不要去逼人觉知，不要在布道会上催很多人觉知。我是非常反对这种事情的，这是不符合圣经的。一个人如果要觉知，他自然就觉知了，你不需要使劲催，你只需要一点点的推，你不需要一遍一遍的呼噪，一遍的感觉音乐起，然后呢看到大家喊不起来，音乐起不要停，接着祷告，逼迫人家觉知，这是最坏的一种做法。所以这叫煮熟的种子没有生命。很多人觉知几十遍他都不信主，对不对？我们见了很多。第二，你认为是靠着人的认罪，你没有了恩典怎么会认罪？有些人认为是靠着人的悔改，你能改得清吗？你认罪，你认识你的罪了吗？我们常常是认不清自己的罪，也改不了。有些人是靠着说教，叨，你的说教很容易偏离圣经的哟。有的人是靠着见证，这见证很可能是假的哟。我们知道很多见证只说好的那一半，不说坏的那一半。哪天我知道坏的那一部分，我是靠着你的见证信主的，我整个信仰都崩塌了。靠着人的感动，那个什么幸福小组说八次感动就让他信主，这是传销好不好？有的是靠着励志故事，我们都知道励志故事后面都藏着很多见不人的东西啊，是看到光鲜的冰山上的那一角。所以弟兄姊妹，这些都不是神的道，无论是觉知、认罪、悔改、说教、见证、感动、励志，都不是神的道，它都是煮熟的种子，它不能给你生命，它也不能让你顺命，就神之道才可以，一定要回到圣经。还有一种是虚假的种子，就长出麦子，长得很像麦子，其实是败子。比如说恩典福音，比如说社会福音，比如说传教的技巧，那是假的种子。所以今天有一种浮躁的循环，就是用人的话代替神的道，因为想赶快的让教会增长，让人数增加，让人信主。所以我就觉得神的道，因为神的道是神的时间，耶稣基督并他十字架一点都不着急的，我刚才说了不着急的，神不着急，是人着急，要有成就感，神就要击毁你的成就感，恩典就是开回成就感，所以人就着急，就要用人的话去代替神的道，结果就生命无力。因为你是用煮熟的种子，好像都符合圣经，但是没有生命，所以你传出来的福音代替的人，他生命没有力，生命无力以后呢，你就觉得神的道这是理论，你就不认为那是活泼长存的道，你就把它贬为理论，回过头来追求各种方法，各种属灵的感觉。我们看到有些人很喜欢讲属灵的感觉，很虚幻， 你不知道是什么，有可能头皮发麻，有可能身上过电，有可能是早上起来看到一只鸟，又看到一朵花。弟兄姊妹，那是不可靠的，那很可能是肉体的感觉。然后呢，他就六经助我，也就是说，用赶紧找一篇圣经来支持我的感觉。你又不好好的读上下文，就把那个咔嚓出来支持我，叫六经助我，不是我助六经。然后呢，一惊一乍，一下子说神圣带我往东，一下子说圣带我往西。经过这么折腾以后，生命更加的虚脱无力，因为往东往西最后都失败了，因为不是靠神。然后你就越来越无力，越来越离开圣灵，然后越来越离开神的道，然后越来越无力。这个叫做浮躁的循环。所以弟兄姊妹，不能坏的种子就是福音，就是这道。当我们不能顺命的时候，我们回到福音上来。我们当初福音明白了吗？当初福音我们传对了吗？我们一切的侍奉，一切的做工，都要在我们好好做人的基础上，在我们生命的基础上。生活的基础是生命，侍奉的基础是真理，到地级的基础是从身边开始，向别人传的基础是从自己开始。那一切的基础是神活泼长存的道。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活泼长存的道，但是也求你赦免我们，因为我们常常偏离活泼长存的道，我们总觉得它不够，总要发明各种东西，要替你做事，要帮你的忙，这是世上最愚昧的一件事。求主赦免我们，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再次回到你话语中，回到你的道上，一切都诚实倚靠你。因此我们就踏踏实实的、切切实实成为顺命的儿女，不但有顺命儿女的地位，也有顺命儿女的实际，我们才能在这个世上度过寄居的日子。求主让我们在寄居的日子活得有意义。我们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